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心中可以喜乐，因为凡仰望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主，祈求你就将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下来。而且主，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忍耐就生出老练来，老练就更加的喜乐。所以求主你就加恩赐福给我们，特别求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使我们在得着的时候，我们都满心欢喜。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越清楚，我们心中就越笃定。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接下来要分享的信息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加恩赐福给你的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祝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所有你的儿女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又是慎思明辨的心，来领受你的训诲，来领受你的恩典。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是分享基督徒的舍己观。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辨析一些就是错谬的一些舍己观。那么我们先打开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是使徒保罗，我们知道这是罗马书的特点，就是他前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结束，主要都是讲教义，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是讲教义的实践，就是讲实践方面的真理。这里面我们看到主在这里首先借着保罗的口来提醒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好，献给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上帝，然后要爱弟兄姊妹。然后他就有一个提醒，他就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我当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就是效法世界啊。你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故意效法世界呢？基督徒一般不会故意效法世界，但是有些是从世界来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生长的人，对不对？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成长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跟这个世界打很多的交道，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它不是理所当然，是从世界来的。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去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然后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接下来还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何宜，对不对？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关于舍己的时候也是要有这个小心，对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的合宜，要知道说上帝给我的到底是怎样。然后他又讲到后面，就讲到说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我们读这段经文，因为舍己一定意味着跟别人有关系，是吧？一定意味着跟别人有关系，跟别人没关系那就不叫舍己了，光是我自己做那个不叫舍己，对不对？你的舍己一定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对我们有很深的提醒。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有几个方面的，这是从世界上面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那种舍己观，然后我们做出辨析，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去小心的，我们说你要小心平均主义的舍己观。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基督徒的舍己观的时候，我们想了，你要知道 有一些是从基督才能做的，是我们做不了的，你舍己也搞不定的，对不对？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那么有一些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要知道说我们和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包括了我们上次讲过说我们基督徒的舍己应该是人人平等，对不对？你去帮助别人，你去爱别人的时候，是不是高人一等啊？不是高人一等。但是我们一讲到人人平等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东西是从世界上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个东西对我们影响比较深。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和人人平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平均主义和人人平等其实完全不一样。平均主义就是说你有钱他钱少，然后大家平均一下，把钱多的人的钱给了钱少的，这样子补足，让大家收入都一样。而且平均主义他认为说，如果不把这些财富啊，这些包括了财富包括能力平均一下子的话，他认为就达不到平等，这是他们的观点。其实我们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平均主义的人其实是没信心的，你知道吧？其实他是没信心的。而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人人是平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保罗说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一样的用处，对吧？他就你看到保罗包括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把我们做比喻，比喻成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有脚有手有眼睛有鼻子，对不对？那眼睛和鼻子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眼睛和鼻子肯定不一样。你胳膊和大腿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所以但是当圣经这样去比喻的时候，它有没有这个高那个低的意思？有没有说眼睛比鼻子尊贵一点啊？然后耳朵比眼睛重要一点啊？我不要耳朵没关系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说人人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上帝所造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之前也讲过，在基督教当中，我们的福音带来的更加是人人平等，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什么意思？一信耶稣，我们是得到基督一部分的义归注入到我们里面呢，还是把基督所有的义都算给我们了？是基督一部分的义注入到我们里面，还是基督的义都算给我了？弟兄姊妹，全部都算给我。这样子的话，因信称义必然带来一个结果，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平等观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功用不同，上帝给每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你只要努力都可以，这个就是平等观。而平均主义不是这样，平均主义就是有一种冲动，要把有钱人的钱拿到我这里，要把有能力的人的能力拿到我这里，然后大家来平均平均，或者我的给别人。那么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面曾经深受这种平均主义的这个危害，对不对？比如说以前大家知道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吃大锅饭，集体主义，对不对？结果生产效率高不高啊，弟兄姊妹？不高。为什么会不高呢？其实平均主义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平均主义给个人和集体会带来好处还是带来害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你说平均了多好啊，是吧？这个钱少的得多一点，然后均过来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哎，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免得有些人过的生活很奢侈，有的人还很贫穷，所以把他那个有钱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我觉得这个挺好的。那么我们说历史还有圣经上面许可不许可我们这样做？我再问你们，历史上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圣经许可不许可？为什么不许可？有没有圣经依据？弟兄姊妹，从哪里？有没有圣经依据？其实就是著名的十诫嘛。十诫最后一诫说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妻子。别人的钱是别人的，哪怕他有100亿，你只有一块钱，可不可以要求平均一下？不可以，真的不可以。所以那你说那还平等不平等啊？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正是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在上帝面前地位完全一样。这个要求的是什么？这个要求的是信心。平均主义要求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平均主义要求的是眼界，你明白吗？你发现一样不一样？平均主义要求眼界。哎呀，我知道他有钱我没钱，平均一下我觉得我们就平等了，这个是要求眼界。而人人平等要求的是信心，是我是上帝造，他也是上帝造，上帝恩待他，上帝也恩待我，他是信基督得救，我也是信基督得救， 这样子我是凭信心才能站稳人人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说平均主义其实它因为违背了上帝给不同肢体的特点，这个时候一定对个体和集体都带来伤害。我就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其实基本上五官轮廓在这里，这样子是好看的，对吧？如果你的眼睛长得跟鼻子一样好看不？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如果你的鼻子长得跟眼睛一样好看不？如果你的胳膊和腿是一样粗的一样长的，这个人咋样呢？你们想过没有？这个人还是人不是人呢？这就不是人了，就变成畸形了，你明白吗？所以平均主义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达成的效果呢是畸形，实际达成的效果是畸形。而人人平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互相搭配，在一个团体当中或者在一个世界这个社会当中，在整个世界里面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这样子的话，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看历史上面平均主义从来带来都是停滞，平均主义带来的都是伤害。你有没有发现平均主义？而且平均主义，比如说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流行平均主义的观念的话，那么它就会对相对富裕或者相对聪明或者相对能力比较强的人又有良心的人形成良心的控告，是吧？因为他觉得我得到多嘛，我对不起那些贫穷的人。其实这种良心控告是有利于人舍己呢，还是不利于人舍己？是有利于人爱别的邻舍呢，还是不利于人爱别的邻舍？你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他有一种良心控告会让他更爱邻舍呢，还是让他爱邻舍其实有问题？弟兄姊妹，会导致他爱邻舍有问题。因为哪节经文？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使徒保罗说的：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当一个人心中是被控告抓住的时候，这个人生不出爱来，这个叫做愧疚感，你知道吧？愧疚感能不能好好的爱人呢？如果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是充满了愧疚感，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对孩子不是真正的爱，他变成补偿，你明白吗？你发现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之前有弟兄姊妹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讲的说现在这个全国各地都有一些贵族学校，有的贵族学校贵得不得了，幼儿园一年好几万八九万都有的，那吓人的很。然后父母把孩子送过去，然后给孩子任意花钱。为什么？因为有些父母他自己忙于经商，忙于公司，忙于出国等等之类的，没时间照顾孩子，没时间照顾孩子，他对孩子是有一种愧疚感，他被愧疚感抓住的时候，孩子要钱要什么他都给，结果这样的孩子成长会不会健康正常？不会，这样的孩子是不正常，因为这个是被愧疚感抓住。圣经上面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平均主义它会对那些相对富裕或者能力比较强的人形成道德控诉，同时平均主义对那些贫穷的人有没有激励作用？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激励作用？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是完全按照平均主义做事的话，对贫穷的人有没有激励作用？没有，因为肯定会分给我呀，是吧？肯定会分给我。所以我们之前我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讲到，我说你注意圣经上面的做法和我们现在有些流行的做法很不一样。比如说你看现在非洲或者有些地方有那些特别穷的国家，特别穷的国家，然后他们出现了饥荒，然后联合国就然后各国筹款啊，多少亿美金买了粮食，其实很多少亿美金买的粮食那个量相当大的，然后送过去就免费给那些人，结果一给你知道会造成什么结果？你说那大家都饿都不饿了？不，没有，因为这些人是免费无偿的得到这些粮食的，他们不在乎，虽然饿肚子，然后有些人真的也饿死了，他甚至得不着，有些人反而盗匪横生。哎，但是你注意圣经上面有一段时间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国家的饥荒大得多，是世界范围的，就是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约瑟他上帝给他智慧聪明，他知道有七个丰年还有七个荒年，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那七个荒年在埃及有没有出现骚乱，出现大暴动啊？没有。你知道约瑟是怎么做的？你看约瑟不是开仓放粮让大家随便来拿粮食，不，一开始那些人没粮食了来买，约瑟拿钱来买，拿钱，钱用完了拿你们家的牛驴来换，牛驴换完了没有了拿你们家的地来换， 地也换完了，我还不够，怎么办？来，你给法老做工。总之他们有工作做，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不单保证了埃及全国的稳定，把周围地区也稳定下来。这是圣经的智慧，这是圣经的智慧。所以平均主义就一定让相对富裕的人良心控告，落在愧疚感之下，其实他做不好爱心的事情，而那些贫穷的人又变成手懒。你看中国有一些贫困县就是这样，我原来那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时候在广东的时候看香港拍的那些纪录片，讲的在西北地区有些贫困县，那些人就变成，他知道因为我们贫困嘛，国家每年就会拨钱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不穷了，国家就不拨钱了。所以他们那些人那个时候每年有一个任务，他们那些官要跑到北京去求爷爷告奶奶送礼，你知道要干嘛吗？就是千万不要把我们贫困县的帽子给摘了，摘了以后国家就不给钱了，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说那些人，那个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进到那个农村的那些人家里面的时候，进去一股味道，怎么回事？就是那些懒，当然那边的自然环境条件也不好，但是那些人懒到一个地步，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就连自己在外面整个茅坑都不搞，就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反正我等救济呗，反正你给我嘛，好，平均嘛，是吧？其实他连他基本的动力都消失了。有些地方你没有这些，他反而有动力，他要挖井，他要垦地，实在不行他要出去逃荒，实在不行他不在这儿生活了，他去其他地方去生活。这个命不但保住了，而且这个人就出现了一种奋发力，对不对？结果这些没有。所以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到，当平均主义如果盛行的话，平均主义带来的就是这些，一方面会伤害到有钱的，一方面对贫穷的人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平均主义发展到后来的话，一定会出现暴力。什么暴力？强行均平，对吧？强行要把有钱的人的钱给贫穷人。历史上发生过没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好多次，发生过好多次，对不对？然后一搞暴动就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 啊这个均贫富，其实那个时候都是国家社会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平均主义一下它又会带来强迫。我再问弟兄姊妹，强迫其实就相当于抢夺富人，对吧？相当于抢夺富人。这个时候对富人有没有造就？这个人有钱，结果他钱被抢走了，他会不会说哎呀感谢上帝啊，挺好的，会不会这样子？然后抢夺富人的那些穷人有没有造就？也没有，因为他们心里良心知道自己变成强盗了，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看你就知道。所以那有些人说，不，梁弟兄，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圣经上面讲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不是亚拿尼亚夫妇，他们不是把田产卖了，然后私下留下了一些嫁银，然后彼得就让他们两个都死了吗？那其实你注意，亚拿尼亚夫妇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部奉献，彼得让他们死的，还是因为他们讲假话欺哄圣灵让他们死的？欺哄圣灵，你一定搞清楚。彼得讲的非常清楚，你把田产卖了，这个钱怎么处置是你的自由，你把田产卖了，你自己想奉献到教会里面，十分之一也行，千分之一也行，百分之一也行，50%也行，这都是你自己的个人的自由。但是你不应该，你只奉献一部分，你欺哄上帝说你把全部都奉献。问题是欺哄，而不是他奉献的份额，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说你注意平均主义。当我们如果用平均主义的舍己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糟糕了。你有平均主义的舍己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如果我的家庭相对富裕，你是带着一种道德亏欠感想拿一部分钱给别人，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爱心不是爱心呢？我们刚才讲了，这爱心是从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不是爱心，这时候是被道德控诉抓住的。如果你相信独信平均主义的话，假设你是比较穷的，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冲动，为什么富有的人还不把他的东西给我，还不舍己，是不是会出这种问题啊？一定会出。所以平均主义在中国流行不流行啊？非常流行。所以我们才讲说，你不要以为一讲到舍己，大家想当然的说，哎，我的舍己观就是从圣经来的。不，保罗在这里讲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平均主义的这种舍己观是我们要不得的。而人人平等的舍己观是怎么样子呢？人人平等的舍己观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上帝所造的，在福音里面我因信耶稣基督我得称为义，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是被道德亏欠感抓住的，我不是眼睛只是盯着那些收入比我低的人的，我是从我能怎么帮助他，对他有造就我去帮他。当我为他洗脚的时候，效法主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代表不代表我低人一等啊？当我接受弟兄姊妹服侍我的时候，代不代表我高高在上啊？也不代表，人人平等，一直都是平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真正去按照人人平等的舍己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舍己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但是你对别人的态度都是平等。就我们上次讲主耶稣基督那个叫屈尊俯就，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那个叫屈尊俯就。罗马书12章这里面也有讲了，说对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要俯就卑微的人，这个是形容的说法，而不代表说在圣经在上帝面前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上帝觉得这个高那个低，不是。或者按照当时的社会，按照当时社会来讲的话，保罗那个时候有没有奴隶啊？罗马帝国那时候有没有奴隶啊？有没有贵族啊？有。有没有阶级之分呢？有。按照人的阶级之分，确实说这个高那个低，保罗说你们要俯就卑微的人，意思就是你不要瞧不起在人看来是奴隶的是卑微的那些人，你要跟他们一样，依然讲的是平等，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人人平等的这种舍己观的时候，我舍己爱人的时候，我对人是充分尊重的。这个跟不尊重别人的舍己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说当你不是人人平等的时候，你所谓的舍己其实是居高临下施舍，把他当成一个乞丐，随手丢个钱给他，这样子其实是伤害别人的，对不对？伤害别人自尊的。我们有些，你如果你是平均主义的舍己观，你就一定是这个态度。你给别人的时候，你是觉得这是我的，我把我的拿给你的，是吧？我高你低，我强你弱，所以我给你了，是吧？你得怎么着，你都会带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但是人人平等的舍己观就没有居高临下，你明白吗？没有居高临下，而说我们都是平等的。现在你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帮助你，帮助完了以后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帮助了你，在亚当里面来讲的话，你依然也是我的弟兄啊，是不是？所以那么彼此尊重好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舍己我们不过分，我们的舍己是合宜的。那另外我再讲，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难题必须跟大家讲清楚。什么重大的难题呢？就是弟兄姊妹应该记得什么呢？应该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都讲过这件事情，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他们讲道，然后好多人加入教会。加入教会以后，圣经上面讲的说，这些人他们很多人就把房屋田产卖了，然后凡物公用，是吧？大家记不得有这样的一段事情？就是在那段时间，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结果彼得说你们欺哄圣灵，然后他们就死了。那这两小段的经文，就是一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这个凡物公用是不是支持平均主义？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考虑清楚的，必须明白。我们说这里面我们希望大家去注意，注意什么呢？就这两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凡物公用上面。因为我们中国长期，我们原来生活在共产主义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以为说，哎，你看真正的共产主义在使徒行传里，不不不不不，这两段经文的重点是强调彼此相爱，是强调福音来了，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听了福音特别喜乐呀？福音是不是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讲的说，福音来了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给怎么样拆毁了？所以他强调的是弟兄姊妹之间因为福音的爱的缘故，那种带来的那种彼此相爱，那种隔阂的消失，然后大家凡你缺乏了我帮你，你缺乏了我帮你，是这种生活态度。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见证福音的大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要注意，那个时候是很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个时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没分开，你知道吧？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犹太教还没意识到我们基督教和他们不一样，而且这段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就如实的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给记载下来了，仅此而已。就我们一再强调，是不是圣经记载的我们都要模仿？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经记载下来的事情我们都要模仿？保罗坐船曾经遇见海难，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也专门坐船到海上把船劈开，然后抱着个木头说我们要效法，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而且你注意，就是这一段的事情发生，除了在《使徒行传》记载以外，在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再论到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再论到类似好像我们说的凡物公用啊等等之类的教会建造？比如说教会建造很重要的一些书信，比如说我们说的教牧书信，包括比如说腓立比书，包括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里面有没有提到你们建造教会的时候要凡物公用？有没有再提这个事情？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只是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说这两段经文它的侧重点在于描述，告诉我们说当时在教会里面因着福音的大能产生了何等大的果效，人本来生性是自私的，只顾自己的，现在这个时候因为福音的感动，这些人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信了耶稣基督后，那种喜乐使他们不自私，使他们彼此相爱，这才是重点。然后并不是说这种形态是教会的标准形态，你明白吧？所以有些人他拿着这两段圣经来做文章说，咦，你看自从那以后教会都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没有做到凡物公用。不，我说那个是一个特殊时期，而且圣经上面大家一看，包括他们凡物公用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因为没过多长时间就出现了逼迫，然后大家就四散了，你注意到没有？大家就四散了。而且我相信从整本圣经的原则，而且犹太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视，一，他们讲的他们天天在殿里面彼此扶持，然后掰饼，是吧？犹太人许不许可大家把房子都卖了住到圣殿里面去？可不可以？绝对不许可。主耶稣基督那时候在那些人在圣殿里面卖鸽子，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把他们赶走，因为这是主的殿，这是祷告的殿，所以肯定不是说他们把房子卖了大家搬到圣殿里面住，没这回事。他们而且说那他们怎么卖了房屋田产？那犹太人按照他们对旧约的理解，犹太人是非常重视家庭的，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相信这里面讲的犹太人把他房屋田产卖了，绝对不应该意味着他们把所有都卖光了没地方住了，所以找彼得他们，我现在房什么都卖了，你让我们给我们安排住处吧。没有，应该是他们有多余的房产、多余的田地卖掉奉献给教会，然后他自己还是住在自己家里面，因为圣殿不能住，对不对？圣殿不能住。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有旅社，你们知道不？他们那时候旅店业有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发达？没有。而且住旅店成本高不高啊？其实成本很高，有没有那么傻卖了房子然后大家一起去住旅店去，还住三星级的还是四星级的，那是不用一个月都把钱都花光了，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去理解这段经文，绝对不能把它理解成为共产主义，那个解经是错的，是我们先入为主给解进去了。你一定要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我们再讲教会吸引人最重要的方式不是教会的生活方式，而是教会所传讲的谁啊？耶稣基督，是福音。而且从吸引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要做光做盐，阿们吧，我们要做建在山上的城，做放在台上的灯。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体现还不在于你是不是在过类似共产主义的生活，而是在于说你们相爱不相爱，是不是？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你不要把那两段经文所记载的凡物公用给它绝对化，这只是讲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如果凡物公用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不可能没有专门的论述，不可能没有在保罗的书信、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一点都不提，完全不提，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罗马书里面有没有提？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没有提？加拉太书里面有没有提？约翰的书信有没有提？彼得的书信有没有提？都没有提，都没有提。因为这只不过是当时，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圣经上面其实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大家记得是不是啊？圣灵如同火焰像舌头一样降在个人的头上，那么圣灵在五旬节的降临是多次重复还是一次？ 就一次，然后彼得那次就被感动站台讲道，一下3000人归主，这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你要不要把它给常例化？要不要把特例常例化？弟兄姊妹，不可以，你把特例常例化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经文绝对不支持平均主义，这个经文绝对不支持平均主义的舍己观。你不要把这个经文当作这个是在讲平均主义。大家好了，我觉得我们对我们教会我有意见。啥意见呢？就是我们没有像初代教会那样大家把钱都奉献了捐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咱一起生活。我说不，你错解那个圣经了。犹太人绝对不是那样做的，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家，对不对？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家，那你说哎，后面不是还有关于这个希腊说希腊话的寡妇的照顾的问题？对，他们因为经常会在一起掰饼，经常会有一起的会社活动，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们有自己的会社活动，说那个时候要有这种查经啊，要有这种讲道，要聚在一起的时候需要花钱，需要去做事情，结果做不到。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了，我说如果他们形成了一个常态，说天天大家住在一起，那么腓力和斯提凡他们是不是执事啊？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是吧？这些执事选出来是因为什么事情选出来？就是因为饭食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变成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子的话，腓力和斯提凡哪有功夫哪有时间出去传道，而且传得那么远呢？你们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啊？他们到处去传道，斯提凡他们这些执事就是到了那个时候特别需要的时候，他要带着大家去做工，把工作做好，然后各自一定有各自的家庭，各自一定有各自的地产，然后你愿意把你的多余的地产奉献出来，可不可以啊？可以。你说我要保留一部分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这是合乎圣经的。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圣经上面不许我们贪恋别人的牛驴，所以平均主义和圣经的教导吻合不吻合？弟兄姊妹，绝对不吻合。圣经是绝对反对平均主义，圣经反对不反对人人平等？不反对，圣经绝对宣扬人人平等。所以你努力吧，上帝给每个人的机会也是平等的，上帝给每个人的眷顾也是平等的。然后你像一千两一样，你不去奋斗，最后你变成还是一千两。你看到那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家主最后说，哦，5000两的赚了5000两，变成10000两了，2000两的又赚了2000两，变成4000两了，1000两的还剩多少？还是1000两。有没有把这些加台10000加4000再加1000，15000，三个人正好一人5000，有没有这样分呢？怎么分的，弟兄姊妹？5000又赚5000，那个变成10000的那个，然后又给他多少？把那个1000两的又给他。这就是上帝的公平观，这就是上帝的公平观。那个2000又赚2000的怎么样的？4000继续拿着。上帝有没有搞平均主义啊？没有，你得搞清楚。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一种错误的舍己观，就是平均主义的舍己观和我们基督教的人人平等的舍己观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要在人人的平等的舍己观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皆祭司，所以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是存着一个平等的态度，我看我怎么帮助他，我舍己帮助他，他帮助我的时候我确实需要帮助，我存着感恩的心接受，然后大家都是平等，不存在长老牧师比别人高，也不存在说这个比那个高，而是大家一样，但是各自的恩赐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各有特点。所以我接受你的服侍，我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不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设现在天热了，哎呀，我突然觉得后背痒痒了，我就伸手到后面挠一挠。弟兄姊妹，我这个后背的肌肉自己搞不定，对吧？只有我的手能摸得到。那我手摸着的话，我这个后背肌肉要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用，因为只有你能做这个事情，对吧？我的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眼睛所看见的造就了耳朵，好不好啊？好，就是这样子。所以眼睛啊，你是为我这个耳朵看见的，耳朵啊，告诉眼睛说我是为你听见的，哎，这就是基督教的舍己观。所以我听啊，不是仅为我自己听的，我也是为你听的。我看呢，也不是只是为我眼睛看的，我也是为你耳朵看的，我也是为鼻子看的。我一看好东西，然后告诉嘴巴，嘴巴张大了就吃了，对不对？这就是基督教的舍己观，这就是基督教的舍己观，不是单顾自己，也是顾别人的事，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因为人人平等。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的说你要注意的，就是舍己观上面有从世界上面来的，有一种舍己观我们说叫做混淆地界的舍己观，或者叫混乱次序的舍己观。那么基督教的不是混淆地界，不是混乱次序，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吩咐我们舍己，阿们吧弟兄姊妹， 上帝吩咐我们舍己的时候，那么舍己是让我们混乱呢，还是让我们更有次序？舍己是让我们混乱呢，还让我们更有次序？更有次序。舍己会不会把上帝设立的地界给它打乱？不会，不会。就是我们讲的说，上帝当初造天地的时候，大家记得说，地是空虚混沌，是不是啊？好，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海水面上面，所以上帝说，说有光就有光，然后慢慢秩序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不可能上帝吩咐我们，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结果把他设好的次序，把他设立好的地界给他搞混乱了，会不会啊？不会，只会更清楚，只会更明白，层次清楚。我之前跟一个弟兄见面的时候，他很艰难，很艰难。什么事情？就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很艰难，很艰难。我就提醒他，我就提醒弟兄，我说你不要一下子把远景最远最好的愿景一下放到今天，你一下放到今天，你压力太大了，因为那个愿景可能好长时间才能实现的，对不对？你就把它分解了，一小步一小步的，按照次序一步一步来。这个星期能够变成什么样子，我就感恩。下个星期我希望问了医生，医生说下个星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就朝那个目标去。如果没到，我就跟医生商量，为什么这个星期还按照你说的应该是这样，怎么还没到这样的？哦，是哪地方做错了，或哪个地方需要改进？好，我们改进。这样子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就越来越有希望，对不对？这叫次序。如果乱掉的话，这个时候人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看到说，我们真正的舍己一定不会破坏界限，不会破坏次序，而在界限和次序之内。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设立界限？我们讲的界限，比如说有家庭，有教会，有工作，你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家里面的角色都不止一个，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我是我孩子的父亲，是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在家里面是家庭的角色，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角色，我们出去在社会上面有社会里面的角色。我就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包括保罗他论述福音，讲完福音以后，他经常习惯性的都要阐述一下婚姻里面怎么实践这些真理，对不对？子女教育怎么实现这些真理，然后工作上面怎么实践这些真理，属灵征战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清楚不清楚啊？很清楚。所以上帝为什么设立这些地界？上帝为什么设立这些地界？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上帝设立这些地界是为了他看着好看，是为了他自己吗？我们说不，上帝设立这些地界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保护我们。你记得圣经上面上帝讲的说，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对吧？晚上是干嘛的，弟兄姊妹？晚上是休息，白天是干什么呢？白天是劳作。那我们说，那你说这个跟地界有什么关系？不，你注意，你在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要用服侍教会的态度来工作，对吧？我回到家里面要不要还端着一个牧师的架子，然后到哪里然后都是想着好像有个麦克风一样，然后对着我妻子对着我孩子都这样？不用。为什么？就是从我做教会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回到家就是教会工作的晚上，我可以休息，我可以把这个角色换一换，你明白吗？然后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的角色是什么呢？是父亲，是丈夫，那么我要对家人尽到这个角色。所以一个人如果整天待在家里也受不了，你知道吧？他去工作的时候，哎，他就把做丈夫做父亲或者做妻子做儿女的角色怎么样子呢？放下。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比如说一个经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工程师，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角色又放下。同样道理，一个人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他是我是基督徒，我不是说让大家啊，你是不是教我们做变色龙，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般讨论的是属灵的话题，阿们吧。然后我们能不能从早到晚一直都讨论属灵的话题，咱就不讨论别的，只讨论圣经，我们就只活在圣经里，行不行啊？我跟你讲，做不到，做不到。所以你离开教会，你可以思想这些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不是以教会为中心，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时候你去到工作当中，好，你是一个护士，你就好好的去护理病人，然后钻研你的专业知识。你是一个医生，你就好好的把医生的工作去做好。你是个工程师，你想着怎么做工程师的工作。你是个教师，你想怎么教育好孩子。好，这个时候属灵不属灵呢？其实属灵，因为这个时候你是你的角色转换。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 把这些设立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我们今生还软弱。你注意，到了启示录最后21章、22章才讲到说，在新天新地里面，那里是没有黑夜的。哎，为什么启示录到新天新地里不需要黑夜了，丁子？我们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不需要休息了？因为我们今生有软弱，那时候还有软弱没有软弱？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软弱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把永生之中我们能做的事情搬到今生来，你是做不了的。而且所以今生的有一些角色只有今生有，在永生之中没有。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婚恋观的时候讲过，说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圣经上面说我们也不娶怎么样，也不嫁，就是婚姻就是今生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就是今生的。上帝知道我们今生需要婚姻，这个婚姻是保护我们的。你一天整天都是为工作而活的人是受不了的，你需要回家，你需要在家里面放松你自己。你不管在外面是总经理也好，是一个小职员也好，是做这个工作也好，做那个工作也好，你回到家里面，家就成为你避风的港湾。换一个角度，那么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你避风的港湾，就是能够把你家里面那些事情放一放，先放一放，是吧？我现在专心去工作。所以这就是上帝他非常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用界限来保护我们，他用界限来保护我们，包括我们，特别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堕落了以后其实是非常需要界限。界限就如同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你注意在西方社会，中国现在也开始重视，但是不够重视。西方社会很注意一个东西叫做隐私权，你们听说过吧？隐私权为什么会有隐私权呢？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隐私就是界限的意思，就是这个界限只属于我自己，你不可以窥探，因为这是我自己，或者我如果信上帝，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是吧？你要这样子才能保护起来，这样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尊重隐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好。这又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交友观很不一样，我们认为闺蜜啊，这是我闺蜜啊，所以闺蜜就意味着无话不说，不不不，不是这样子的。甚至你说这是我妻子，这是我丈夫，是不是我所有一切，我的配偶都全部知道？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事情是你心灵深处是只有你和上帝知道的。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可以。我们以前就吃了这方面的亏，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要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好，对，特别对着教会，好，对着长老，反正什么都我都要和盘托出。其实这个时候容易受伤害，不单你自己受伤害，长老牧师也受试探，因为有些不该说的你说我听见了，我不能装作没听见。其实这个就把一些不该挪移的地界，不该开的门给开了，这个时候其实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就是你首先需要去知道，上帝设立地界，设立界限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界限之内，不同的地方是用不同的角色来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松自己，我可以放松我自己。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来讲说，比如说如果你是公私不分混在一起，其实有些人习惯了，比如说习惯有些公司是这样，有些在教会是这样，有些公司是经常加班经常加班，那些人其实变成以公司以工作为中心在生活，所以他都不觉得，甚至有些公司给他提供这个床在办公室，然后累了然后把床拉开，然后弹簧床在那睡了，然后他就怎么样子，他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这方面他已经长期绷紧，长期绷紧，他没有放松的时候，他的效率一定下降，他的效率一定下降。但是当我们回到界限当中说，好了，下班时间我就去回家，我放松自己，其实这就像弹簧一样，你明白吧？一直绷紧的弹簧其实弹力会越来越差，但是一个弹簧有张有弛，张弛有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弹簧会怎么样子啊？保持弹性，保持力度，就是这样。我讲一个事例让大家去明白。我原来工作是世界500强的美国公司，我们原来美国公司那边的美国同事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中国同事大不一样。我们中国同事有的时候，我们老板，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老板非经常半夜3点钟发电邮发过来，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我不管，反正那时候我早睡着，早晨起来了我才看看你的电邮是啥内容，我该回的回，该做的做。然后我们美国那些同事，他们是下午美国时间，应该是美国时间的下午5点钟一定下班，所以他们那时候说，你打电话你一定记得你看时闸，如果5点钟之后打电话，哪怕过1分钟你就找不着人了，因为人家都下班了。哎呀，我们都觉得 那这样子这效率能高吗？哪像我们中国的，我们那些老板，甚至中国区的大老板，你打电话给他，你都可以半夜打电话找他，他都得手机不关机在听你电话。然后但是我们效率最高的是哪里你知道吗？我们效率最高的恰恰不是中国，也不是其他地方，就是美国本部效率是最高的。你说哎呀不是咯，肯定是把别的地方业绩，没有，这是实打实的考核，考核出来的结果美国本部的效率是最高，因为他就地界守得很好。就像我再举个例子，像打球你知道吧，踢足球啊，踢足球有几个国家，现在我看的少了，以前我看的比较多，有几个国家踢得很好的，比如说我自己知道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比如说意大利很厉害，德国很厉害，德国踢足球特别厉害，德国就不见得他出什么特别牛的球星，但是他就是阵法好，大家各司其职各按本位。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学踢足球的时候最搞笑，一群小朋友，然后一个球棒踢过来，哦，一群人追过去，所有人都在那里，然后球踢到那边，哦，所有人追过去，很快大家都没劲了，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在追，因为没有界限，没有次序，没有章法。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知道说这个就是界限。甚至我再讲一个，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恋爱观的时候，好，我们说这个大家如果听世上一般人讲谈恋爱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距离产生美，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话？距离产生美，其实它真正讲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吧，它里面的核心的真理的内容，合乎真理的内容就是界限。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知道守住自己界限，我不随随便便让你越界，这个时候就距离产生美。你一个女孩子好像我就是我很喜欢她，她要什么我给她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没有距离感的时候，他也觉得你不美，就是这样子。你有界限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设立界限是保护我们的，是造就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说比较典型的，你要知道有几个比较典型的混淆界限的错误舍己观。我跟大家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把所有人，比如说自己要注重自己个人的修养啊、家庭建造啊这些，他都认为这个叫自私。所以他们的一个错误的舍己观就是说，你要舍己，你就把你自己甚至你家庭的界限模糊掉，然后牺牲掉，这个才叫做舍己。或者说比如说有些人这个觉得讲到我们教会服侍的话，就会认为说诶，你要好好服侍教会，你就应该牺牲你的家庭，你的家庭特别是牧师，认为牧师的家庭应该跟教会融为一体，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绝对不对，绝对不对，你明白吗？这个一定会出问题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当你不明白这点的时候，你的家庭跟教会一混到一起，完了肯定出问题。你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一旦混到一起，一定出问题。甚至你说你有几个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现在没结婚没问题，不，你如果没结婚，你们几个住在一起，你还得注重私人空间，阿们吧弟兄姊妹。没有私人空间就没有私人生活，没有私人生活其实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僵化的，因为距离产生美，你知道吧？距离产生美不仅是指恋人之间，是两个好朋友之间都是要这样子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过那个电影，那个叫什么中国合伙人呢、啊、那里面讲的说三个人，他是这个以那个新东方学校为蓝本的拍了一个电影，然后那个人其中一个，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结婚的时候，然后婚礼致辞很感慨讲了几句，然后其中一个要点他就说，不要跟你最好的朋友开公司。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情感很好，但是开起公司来啊，有些东西那个神秘感还有那个界限，友情和公事容易混到一起。当然这只是感慨，他们公司也开得不错。我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注意，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舍己观是认为说要把这种界限混淆掉才叫做舍己。我们说不，你把界限守得越清楚，这个舍己才是好的。你一方面顾自己的家，顾自己的事业，又顾别人的事，又顾及教会，又顾及你的同事，顾及你的朋友，这是好的，界限不乱，这才是好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我再跟大家去讲，这个也很普遍，跟我们之前我们也在讲教育观嘛，就是一种混淆了界限，模糊了界限的一个教育观是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舍己自己成就孩子。中国好多父母是不是这样子啊？哎，算了，我这一辈子孩子
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是不是啊？我的拼了命要给你买好的这个有好学校的房子，让你住到那个地方去，好去上好学校等等之类。我跟你讲，其实这种舍己，因为它模糊了界限。模糊什么界限？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你虽然是做爸爸了，你虽然是做妈妈了，你要爱孩子，但是你要不要有追求啊？你要不要有你的事业呀？你要有的。你变成你把你这一切都伤害都丢掉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只有两个很可怕的结果，有可能。我说有可能，因为上帝干预的时候有时候又不一样，但是有两个结果，几乎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干预，这两个结果是跑不了的。一个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孩子极端自私，因为他爸爸妈妈就围着我转嘛，是吧？为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他其实他爸爸有才干，他妈妈有想法，结果都不要了，就为了这个孩子全牺牲掉，就是为了让你往你上学或者让你怎么样。这个孩子很容易变得极端自私，自我为中心。你的舍己不但没造就你的孩子，结果把你的孩子变成一个自私的人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可能，你不要以为只有前面一种可能，另外一个可能，这个孩子可能会抑郁症，这个孩子就会变成亚历山大。什么亚历山大？就是因为父母说我的一切追求我已经不要了，我都给了你了。而且有些，我说真的，城市里也有，甚至农村有些更厉害的。有些农村是说全家很穷，是吧？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然后就供了你一个出上大学了，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你想那个压力有多么大？压力大不大？大的不得了。这是不是正确的舍己观？不是，不是，这就是挪移了地界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把界限给搞混了。你必须知道说我是我，你是你，你不要为了我把你牺牲掉。你该做什么做什么，爸爸妈妈你该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作为父母，我为我的孩子，我要为他着想，我要想方设法与他有益处，但是我不能为了我孩子把我一切都牺牲掉。就是这样子，谈恋爱也是一样道理，我不能为了我所爱的这个人把我一切都牺牲掉。其实这个时候要么对方压力过大，我们说的那个网上那个名词压力山大受不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习惯了自私，觉得对啊，你不刚出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吗？你不就是为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的吗？是吧？怎么现在又反悔了呢？就会有这样子的，对不对？你看网上有些人发的那些是很有道理，因为这是人的软弱，你知道吗？说你给他一颗糖吃，他会谢谢你。你天天给他，有一天你不给他，他哎，你怎么不拿糖给我吃啊？你们搞错啊？今天怎么没有糖？啊，我原来给你就是不需要给你的呀。谁说习惯了？是不是？这是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注意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过了界限的时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可怕的结果。你一定知道说你必须守住界限，我的舍己必须在界限里面，我个人、家庭、工作、教会、社会关系等等之类的都有它的界限，这些界限不能打破，这些界限不能模糊，这些界限不能没有。你把这些模糊了以后，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一旦模糊界限，带来的结果从来不会好，它带来的就是伤害，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你们需要去知道。我说我就举简单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工作或者说教会和个人和家庭混在一起，地界模糊了；一个就是在子女教育上面，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给模糊了，好像是牺牲了，好像是怎样，结果一定达不成最好的，一定会出问题的。而且为什么出问题那么大？当你模糊了地界，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对孩子是这样子的时候，孩子说我不想做那个工作，妈妈就会怎么样的，爸爸就会怎么样，我们这十几年什么都没做，就是为了你，你必须给我做成那个，很容易变成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这样做，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你我为你该做的事情也做了，大家没有这种道德亏欠感，没有这种道德控诉在里面，没有这种挪移地界之后带来的混乱在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大家能够和睦相处。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那我们说，那第三个我要讲的说，那我们怎么做到坚守地界的舍己观？我说我给大家有几个提醒，哪几个提醒？第一个，你要坚守地界的话，你必须记得一个圣经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像使徒他们传福音的原则，主耶稣基督的做法的原则，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叫做次序的原则。你要守住界限，你就守住次序。按照次序来讲的话，这个地界是由内而外的。首先是耶路撒冷，就是我和神的关系。我个人如果非常软弱，我不能强迫自己 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底线，你明白吗？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若不出于信心都是什么，弟兄姊妹，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你不在信心里，你软弱的时候，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你包括你说我需要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或者甚至我需要我的孩子来帮助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以停下来，我可以甚至跟他们讲，其实说呀，我做爸爸妈妈的哪好意思跟女儿儿子讲我需要他的帮助，其实可不可以啊？当然太小不行，他一两岁，你说儿子帮我一下，他不懂是怎么样，但是稍微大一点，你跟他说并不见得会有问题，反而这个孩子从小学会彼此，当然你不要把太大的重担压在他肩上，是他受不了了，那不行，对不对？但是这个原则就是你从个人到家庭，然后从家庭再到你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我说为什么说到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里面包括了你跟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也包括了你在社会上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你如果一个人家庭建造不起来，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如果人这个人不善于治理自己的家，能不能治理神的教会？不可以。所以一个人不顾自己的家，说我是不顾家，我就是爱教会，能不能让他做教会服事？不可以。人若不看顾自己亲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严厉批评他们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讲怎么讲的，他们怎么讲解圣经，他们说你们如果要孝敬父母的钱，你们说拿来奉献给神了，你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该做的事情你要去做。当然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还会去讲孝敬观，中国的孝敬观，你不要以为中国传统的孝敬观和圣经的孝敬观是一回事。我们太多基督徒，所以好多观念我们需要更新，需要真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世界。太多东西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孝敬，不，有些不是，有些不是。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跟大家去讲这方面。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哎，梁弟兄，你这又开始。我刚才讲的那些家庭次序，那些界限是谁设定的，弟兄姊妹？上帝设定的，对不对？如果不是上帝设定，是人设定的，这个时候冲突了，你这个时候该顺从谁？应该顺从神，就是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所以如果是上帝设定的这些界限，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那个时候来郑州来服侍，我们从广州来郑州服侍，我就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一定要完成的，一定要可以的，是前提就是我妻子也同意也愿意来。如果我妻子不愿意来，我不会强迫她。我虽然很有很大的感动要来郑州服侍，但是如果我妻子不同意，那就说明这个事情主没开路。那我们家为什么过来了？不是我胁迫我妻子过来，而是我妻子也乐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比我舍己更大，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广东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上帝所设立的，我按照上帝，如果上帝设立了有一个家庭，你的家庭现在不许可你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你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不管我老婆不管我孩子我去做事情，对不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感动很强烈，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家人去分享，然后忍耐等候，因为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呀？好像沟笼里的水一样随意流着，这事若出于他，他必成就，对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必须知道说，我们守住界限的时候一定要抓住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兼爱，或者说兼顾而非牺牲，就是我们反对那种壮士断腕式的那种舍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模糊界限，哎呀，为了孩子或者为了什么，然后我不要了，我自己我这一辈子算了，我虽然年纪轻轻的怎么样，但是我就准备把我一生都投入到孩子身上，不，我跟你讲，这个叫壮士断腕，这个叫做所谓的牺牲精神，不是基督教的。基督教讲的是爱人如己，阿们吗，弟兄姊妹？基督教讲的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基督教上面讲的是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从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应该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在信息里面守住本位。我能力到多少，我就做这么多；能力做不了了，我能够对我的孩子，比如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收入亿万，我可以把我的孩子送在最好的学校里去读书，我要不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要。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收入，我就附近送他一个学校去读书，可不可以啊？ 可以，我那个时候要不要、啊、不行啊，这个我想想我就心如刀绞啊，心乱如麻、啊、不行，我会把我们家的所有的钱都聚起来让孩子去读一个最好的学校，那读完了以后怎么，以后再继续筹钱，这个是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守住界限啊？不是，这个是不是坚固的原则，是不是兼爱的原则，不是，这个变成壮士断腕了，你就是倾家荡产了，变成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牺牲而不是坚固的态度去所谓舍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带来畸形发展。什么叫畸形发展？就是你各方面条件都不许可的时候，其实你就做你能做的事情，这叫做合宜。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怎么样，合乎中道。你要看的合乎中道，当你不合乎中道的时候，一定在拔苗助长。拔苗助长能不能把东西长好，我问弟兄姊妹，我们河南是农业省，大家很清楚，拔苗助长能不能让庄稼长得好，不能，不单长不好，肯定长出问题来，死掉都有份。你明明你的家庭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你偏偏要用你达不到的程度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拔苗助长，拔苗助长带来的结果一定是畸形发展。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中国到现在还在吃亏的事情。比如说中国过去这几十年有一个畸形的东西，什么畸形的东西，就是中国其实一直是压制农业来补贴工业，长期是几十年的时间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故意压低，压得很低，所以农民贫穷，对吧？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农业省，所以为什么好多人瞧不起河南人，其实是因为河南是农业大省，河南其实是做了很大的牺牲的，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大的牺牲，几十年都是这样被压制的。但是我们的城市发展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中国的城市发展也是畸形的，因为它没按着身量发展，你就应该是正常的，人家一斤麦子该卖多少钱你就让他卖多少钱，你用农业去补贴工业的时候，你的工业发展也是畸形的。当我们越界的时候，所有的发展都是畸形的。你以为这不是啥啥啥搞出来了？不，确实有些东西你集中优势兵力做出了一些事情，但是整个的发展是畸形发展。到现在我们还在吃这个苦头，对不对？是不是还是在吃这个苦头？中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好很多了，已经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户籍制度等等之类对农村公平不公平啊？还是不公平。城市发展健康不健康？还是不健康。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布局，我算走的地方多一点，因为以前出差也出得多，就我所见包括我也去台湾出过差，国外也出过差，就我所见城市规划，中国的城市规划没一个城市合格，连那些风景名胜区都不合格，因为它本身的发展是畸形发展，你明白吗？它不是自然而然，你的身量到了那个地步你就照那个地步走嘛，这就像吃激素长大的孩子正常不？肯定不正常。你又拿别人的血输进来能正常吗？不能正常。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的家庭的成长，你个人等等这些方面也是一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不能是说越过界限，越过你能力的界限，越过上帝设立的家庭教会等等这些界限去超常发展，凡是超常发展一般都有问题。我再讲一个例子，我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很羡慕，我自己也很想这样子，如果有条件我可能也真的变成那样，我很想15岁就上大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那些少年班啊？其实我15岁真的也可以上大学，不过家里那时候有些变故我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人家调查你去看中国有一些特别出名的少年班的那些，有一些人有，我那次看了一个很感慨，这是我看到第二个，然后原来那个我一下名字突然想不起来，都是得这个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际上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很厉害的，出家做和尚了，那就两个，年纪轻轻。其实，但国外对这些超常特别聪明的孩子，反而不让他太快，因为要让他正常发展，正常发展。我们中国一讲，咦，那个孩子15岁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个17岁博士毕业了，然后其实发展畸形，心理不正常，没有办法，是吧？因为他所领受的和他的年龄不相称。这里面就有虚荣在里面，父母的虚荣、社会的虚荣把它催熟了，结果就搞出问题来了。所以我们很感恩，在我们教会里面 觉得我见到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正常发展的，我们没有催熟的，没有那种特别的超常儿童，是吧？真的是非常感恩。如果你的孩子特别聪明，你要小心这种试探。不是说不给他的聪明智慧发展，要给他发展，但是要让他正常成长，要让他正常成长，这才是正确的舍己观。那我们说这个守住界限的舍己观第四个原则是什么？第四个原则我们说信心合一的原则，就是保罗在这讲的，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就是你为什么能守住界限，就是你用信心看的合一。就像我刚才讲，如果我的家庭相对富裕，我可不可以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可不可以？这个叫不叫犯罪？弟兄姊妹，假设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姊妹是亿万富翁，他请了保姆，家里面有佣人，然后住在别墅里面，这个叫不叫犯罪？说耶，太浪费钱了，分给贫穷的弟兄姊妹，你看平均主义又来了吧？这叫不叫犯罪？这不叫。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我的收入就一个月就那么一点钱，这是郑州最低生活水平，那么我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唉声叹气？不用，我就信心合一。我住的地方，我的吃穿用度，我虽然不能天天买新衣服，但我把我的旧衣服整理的干净整齐，可不可以啊？可以，这叫信心合一。你在各方面，我们的正确的舍己观不是模糊地界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是信心合一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神要的不是你没有的，要的是你有的，你用你有的把它发挥出去就好了。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想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形成很大的压力，能做的事情都做不成，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眼高手低嘛。有些人想的太多，哇，我要做到那个，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就是没东风，你这个时候就没有万事俱备，你就应该做你能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才是对的。所以你去看我们在这方面，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大部分，就是我们说那种模糊界限的舍己观不是圣经上，圣经的舍己观是要求我们守住界限。你越守住界限，你的生活越幸福，你有保护，你知道吗？你在界限之内，你有保护，你有角色的调换，你有晚上有早晨，你有调整，你有不同。你有，我再讲，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原来习惯了那种没调整的生活，你不知道什么叫调整，你去调整调整，可能你的弹簧已经绷紧太久了，你去调整调整，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你放心好了，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不会错，我们会错，他不会错，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个我们要讲的说舍己观，我说儒家的舍己观和基督教的舍己观不一样。哟，你说讲到儒家去了，我说是讲到儒家，因为我们中国受儒家影响特别深，对吧？那不，那个时候搞三反五反什么的，那孔老二早打倒了。不，孔老二当时确实被打倒了，但是儒家的影响打倒了没有？没有，几千年的东西，你以为搞个十年二十年就给它铲平了？不可能的。那我们说这里面你要注意，儒家我讲几个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儒家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儒家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儒家的观念它主张的叫做中恕之道。什么叫中恕之道呢？中恕之道就是指的下对上要中，上对下要恕，恕就类似我们基督教讲的宽容，中就是指的顺服。但是儒家在这方面，大家很记得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我准备的时候我专门去网上查，三纲五常，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儒家讲的三纲五常你知道啥意思不？三纲是哪三纲呢？我们五常今天我来不及讲了。三纲指的哪三纲呢？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你说这啥意思？我不懂。纲的意思就是绝对的权柄的意思。所以他这里面讲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的顺服为君的，为父的，为夫的。同时又要求什么呢？纲的意思又有一个榜样的意思，就是为君的，为父的，为夫的要做榜样，要做表率。诶，听起来也不错哈、哦。但是跟基督教的一样不一样啊？我们说跟基督教的这个很不一样。那在我大家注意听哈，在儒家的这种三纲五常，因为五常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好，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仁义礼智信这一扯开讲太多了，我们就主要讲这三纲。那按照他这个三纲来讲的话，儒家文化里面也有舍己。儒家文化的舍己它有两方面的要求，哪两方面的要求呢？就是他对君父夫这三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君为臣纲，对不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么君、父、夫这三者对他们有舍己的要求，什么舍己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必须绝对化自己，就是要求他们必须做众人的榜样和表率，就是要求他们不可有妇人之仁，你明白吗？因为他绝对化自己。但是这种绝对化自己，弟兄姊妹，其实这样子绝对化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的人性是受了提升还是受了扭曲啊？扭曲。人其实绝对不绝对啊？人可不可以绝对自己啊？不可以绝对自己，但是你按照他这个要求，他必须这样的绝对化自己。而且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注意哈，我们其实三纲五常为什么跟我们基督教有一些东西有类似，但是大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是有一位是绝对的。哪一位啊？弟兄姊妹，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被绝对应该不应该啊？上帝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风险。但人是相对的，你一旦绝对他，他还要必须刻意的要绝对自己。所以一般天子就是君呢、啊，是不能随便认错的，因为随便认错这不得了的事情，这威望都没了，对不对？做父亲的或者做丈夫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样子君、父、夫这三个角色，他们其实很容易冷酷无情、假冒伪善，因为这个是儒家的观念要求他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受儒家影响的那些，比如说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就是习惯就是做父亲不能跟孩子太多嬉笑，是吧？就得保持一种严父的一种态度，是吧？因为我是家里面做父的嘛，对不对？对妻子呢也是需要一种绝对化的一种态度。而且我们讲的说，儒家讲的是下对上是中，上对下是庶，他讲的中庶之道，这个庶和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一样不一样呢？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说耶稣基督是俯就卑微道成肉身，这个对不对啊？对啊。然后耶稣基督是大大俯就我们，因为他是神，他成为人，但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却摆出一个好像神一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然后他还觉得这是合情合理，那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感受就很怪，你知道，古代还不能不服气，不服气很危险的。你不服君就可以拉出去砍头，对不对？不服父的话，那也可以打死，真的。你做妻子的不听丈夫的，那就被所有周围整个社区唾弃啊，那是不得了的，那个社会压力大的不得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这种术根本不是基督教那种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而是居高临下，一定是居高临下。所以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那些皇帝经常也是很苦闷，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皇帝认为我是天子，我对你们够好了，你们还不满足，我都昼夜。其实特别清朝那些皇帝，明朝有一些皇，明朝皇帝差点，清朝有些皇帝半夜三点钟就起来改奏章，真的，一干干到晚上，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非常辛苦。他觉得我非常的尽力，我这么努力，你们对我这样子，所以他们发起火来非常吓人，因为觉得我对你们太好了，你们这样对我不应该，我怎么整你们都可以。所以这个就带来很可怕。那儒家他，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君、夫、妇这三个角色，还有三个角色就是臣、还有子、还有妻。这三个角色的舍己要求他们是怎么舍己呢？儒家要求这三个角色是绝对的顺服，就是你要对天子，你要对你的爸爸，你要对你的丈夫绝对顺服，不能吭一个字儿，不能有任何的不顺服。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舍己就变成了一种奴性，你知道吗？就变成了一种奴性。他们的舍己就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还产生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三者就必须容忍另外三者任意干涉他的生活，没有隐私可言。爸爸随时可以干预儿子，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这方面很厉害？这方面在家庭，我们之前讲婚恋观的时候我们讲过，这方面对家庭干预他们没有任何的良心责备，你有没有注意？跟西方受基督教影响那些国家很不一样。那些国家那些你孩子比如说儿子已经结婚了，他们就会自动的要小心不要干涉别人家庭。但是对中国父母不存在这个事情，他觉得干涉你，我是你爸呀，我是你妈呀，是吧？甚至有些爸妈一定要跟孩子都结婚了要一起住。我那时候看网上看到一个说夫妻两个人受不了离婚了，就是怎么样，就是 晚上他妈妈习惯半夜过来给他儿子盖被子，他儿子跟他媳妇睡在一起，他妈妈还每个晚上都要过来，他说婆婆我受不了，你不能这样子。他说我儿子从小就是这样，我给他盖被子，他喜欢踢被子，他跟他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他觉得非常理直气壮。后来这个夫妻二人，这个结果他这个丈夫又没有基督教信仰，不知道守住界限，说这我妈这是爱我们吗？他老婆受不受得了？老婆受不了，离婚吧，你这样我过不下去。你看到没有？就是按照中国的三纲五常来讲的话，这个妻子就是大大的不敬，大大的不孝，你明白吗？因为你应该绝对顺服，你应该听公公婆婆的话，反正长辈的你就一定都要听，绝对要顺服，他们错了你也得听。我说这个有没有带到我们基督教里面？你没注意，有些基督徒的顺服观，有些基督徒的舍己观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不许可这样子，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是有自由的心。你不要说这是长老说的，我觉得他是错的，我也绝对要给他做好。你觉得他是错的，你就该来跟他谈，而不能够用这种错误的儒家的三纲五常，儒家的中枢之道。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的舍己观是什么？福音的舍己观不是扭曲人性，福音的舍己观是释放人性，是引导人性。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儒家的这种舍己观带来的一定是人性的扭曲，是奴性文化。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好多道理都讲出来了，但中国就做不了？因为发现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还是觉得中国人奴才相十足。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还是奴才相十足？因为这些儒家的这些错误舍己观刻在这个民族的性格里面，刻得太深，刻得太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因为他这些没有被福音去圣化，去升华他，去改变他。你去看这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福音的舍己观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它是要我们释放人性，引导人性。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如果你内心觉得委屈，你不要做，因为那个不是舍己，我不能做，真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的舍己观是要求我们，一，你不要去强迫别人，二，你也甭想来强迫我，是吧？因为人人平等啊，因为福音释放了我得自由啊。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用无愧的良心去服侍人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用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去服侍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福音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人人平等，而不是三纲五常。没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只有神是绝对的，对不对？人人都是平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服侍和这些我们的舍己和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儒家的舍己观完全不一样。我作为牧师要不要绝对化我自己？不用。我牧师会不会出错？会呀，绝对有可能出错。有什么？但是按照儒家能不能说这些话？不行。你做事你必须要绝对化自己，对不对？你做爸爸的不能在孩子面前让孩子觉得你这个做爸爸的可能出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做丈夫的可不可以跟妻子商量？可以啊，有妻子就是比丈夫聪明，这个事情他想得好，想得深，真不错，我们就这样子来做，是不是？因为怎么样，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有没有次序啊？有次序，但是有没有地位上面的高低贵贱之分呢？没有，这是基督教。但是儒家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所以我以前才讲，我说你看现在拍那些电影，你用现在看那些电影去看中国历史都看错了，不可能的。在中国古代不可能一个平民老百姓跟皇帝在那勾肩搭背，你喝一杯我喝一杯，皇帝拿着酒出来，那个人必须跪在那里，吓得跟什么似的，倒头在地上面，呀，臣子不配，臣子不敢，然后沾那么一点点，然后 OK，这个才叫正常。你如果居然皇帝站在那里，你敢站台，旁边人现在上来乱刀砍死你，大家没有一个人有意见，你再大的功劳杀死你白杀，你明白吗？那岳飞够厉害吧，然后皇帝金牌一下他就得回来，他明明知道要死他也得死，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就是三纲五常啊，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怎么样子啊？臣不得不死，可怕吧？非常可怕，这不是基督教。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共产主义的舍己观和基督教的舍己观不一样。哎，你说又讲到共产主义了。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受共产主义影响还是很深的。你说没有？不，因为我们生活的国家受曾经很深的受共产主义影响。 那但是我不是跟大家去讲说的讲细细的分析，因为细细分析这是这么庞大一个体系分析不了那么细，我只分析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就是你需要去知道共产主义在我们所认识来讲的话，它有两个东西你要抓住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阿们吧，它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它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我只从这两个方面去讲。既然共产主义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所以共产主义他们也有舍己观，但是他的舍己观是怎么样？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把人物质化看待，所以人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是吧？是社会这个机器里面一个螺丝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共产主义的舍己观他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培养人甘心乐意物化自己，物化自己就是以在社会上做一个螺丝钉为满足，他这是他的培养目标。人人都做一个各个位置，哎，这需要培养科学家，那个需要培养画家，那个需要怎么样，反正我帮你规划好了，你就照这条路走下去 OK， 然后我就满足了，就这样子。你如果满足这一点的话就行了。那所以他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对人的价值的看法纯粹是物质性，纯粹是物质性。所以我跟你讲一个事情，这也是我们亲眼所见而且是 必然免不了的，就是在共产主义或者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对残障人士一定是歧视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利用价值很小，在他们看来利用价值很小，因为他把人是物化的，你明白吗？他是把人物质化的，就是你能做多少，你能为这个社会做多少。你看我讲这个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都是这样说， 我能为社会贡献多少，我们作为评价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圣经，我们之前讲过价值观，圣经怎么看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能为社会做多少或者为别人做多少你才有价值啊？还是因为你受造就有价值啊？你因为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就有价值啊？这一样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共产主义的舍己观里面的话，他要求人对自己也是物化的看待，因为他是唯物主义的，你明白吗？我说在这方面有些基督教里面的基督，有很多基督教一些教会里面所讲的舍己观其实是共产主义的。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不在乎每个弟兄姊妹，就是要求大家物化自己，甚至也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牺牲了吧，为了我们下一代牺牲了吧，然后我们教会就怎样怎样子了，我们以后发展出来什么，这个合不合乎基督教的圣经啊？合不合乎福音真理啊？不合乎，不合乎。教会不能给你做这样的规划，不应该给你做这样的规划。你该怎么生活，你喜欢做什么，你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社会没有权利规划你的生命，教会也没有权利规划你的生活，你是你自己的，你是宝贵的，你在上帝眼中宝贵的无比，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极其宝贵，而不是只是谁说了宝贵才宝贵。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说，这是这个共产主义，它一个它是唯物主义，另外一个它是辩证法。辩证法在舍己观上带来什么影响？我跟你讲，辩证法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辩证法其实是没有绝对的是非观念的，因为辩证法强调矛盾对立统一嘛，对不对？正反合，正能变成反，反能变成正，然后正反一合，合出一个新矛盾，新矛盾再产生，再转，再转。所以按照辩证法就没有绝对的是非观。那我说这个跟我们舍己观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按照共产主义的舍己观来讲的话，一个人要怎么舍己呢？就舍，要把你良心的是非观念给舍掉。你要做一个，比如说大家说，或者社会说，或者政府说，或者怎么说，说这个是好的我们就说好，说不好我们都说不好。其实这是一种泯灭良心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泯灭良知的。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基督教里也有。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受这些其实是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世界上面的东西你要查验，保罗在讲的说你要查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些基督教里面有些人说不要分别是非嘛，我们就属灵追求嘛，分别是非就是分别善恶术，所以我们不要分别善恶术，我们就是要有爱心，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子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这种讲法是基督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辩证法的呀弟兄姊妹？这是辩证法的。上帝是不是不许亚当夏娃分辨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哪个是是哪个是错？不 是，上帝是不让他们以自己为标准，而是要以上帝为绝对的标准来分辨是非的。整本圣经都教我们怎么分辨是非。你看有很多人，你别管你说，哎，我原来没怎么学过共产主义，你没学过共产主义，你泡在共产主义的毒水里面长大的，你很多的舍己观你自己想当然以为说是基督教的，不是基督教的。所以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不辨是非的，是吧？所以有些人很生气，人家改革开放30多年了，有些人其实心已经活了，他看事情他已经觉得要分辨，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结果遇见有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没有，这也不一定是不好，这个也许是好的，你明明不好就是不好嘛，你要分是非的呀，你要分辨是非的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去要按照共产主义这些东西去做的时候，这种舍己观不辨是非的舍己观进入到教会，教会里面教霸就出来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可以霸占教会，明明他是错的，但是大家都不敢说，大家要跟着人走，有没有？我们自己不是经历过，是不是？那些要残害我们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啊？你跟谁啊？你是跟梁弟兄还是跟某某弟兄啊？我们的姊妹讲说，我要顺服真理啊，我要跟某某弟兄。你看，他在他心目当中，某某弟兄就是真理了，可怕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是非观。基督徒一定要有绝对的是非观，因为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在上帝。上帝改变不改变呢？上帝的律法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你连这个都没有了，你还做什么人呢？还以为自己属灵，一点都不属灵。因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自己都把它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是辩证法，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清清楚楚的，白就是白，黑就是黑，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说共产主义的舍己观，它有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辩证法。那我们说从福音的舍己观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我们有两个相对的，就是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是针对唯物主义来讲的话，福音的舍己观告诉我们说，人在万物之上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所以人是最宝贵的，所以福音的舍己观是绝对不许可舍掉人成就事的，你明白吗？因为事是为人存在的，人不是为事存在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怎么样？为人设立的。你搞清楚，万物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人为万物存在的。所以这个跟共产主义的舍己观能一样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回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可怕，有很多基督徒的舍己观是要把人舍掉，把事做成，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这恰恰是共产主义的舍己观。基督教的舍己观是，我做任何事情是要造就人，如果不能造就人，这件事情宁可不做，哪怕他给我带来，给教会带来再大的荣耀，那是虚的，那是假的，你明白吗？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些。所以连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耶稣基督来是为了做成某件事情啊？不是。耶稣基督来，保罗总结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不是为了一件事情来到世界上面，不是说为了一件事情叫做救恩计划来到世界上面的，是他是为我，是为你，为这一个一个的人来的。如果没有这些人，耶稣就不来这个世界上面，你知道吗？纯粹是为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福音的舍己观就告诉我们说，你所有的舍己一定是要为人的。当你的舍己观想舍掉人成就事的时候，你的舍己观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是共产主义。其次我们说讲到辩证法的时候，就是针对辩证法，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连神的儿子要赎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必须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去，不是律法主义者讲的那个意思，说福音是给开门砖，然后我们去遵行律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律法的要求是不能够降低的，一定要成全，成全在谁身上？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善恶的标准，是非的标准，黑白的标准，所有这一切在基督教里面要求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个人真正是基督教的舍己观的时候，他就一定追求认识知识，一定追求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不打马虎眼，这件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错了我就悔改，对了我就坚持，是不是？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 这才是我们的舍己观。所以当你这样坚持的时候，你就要舍己。为什么？因为你所处的世界不满意，特别我们所处的世界，干嘛那么认真呢？是不是啊？有可能坏事变好事了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对不对啊？干嘛那么较真啊？不，我就是要较真，不对就得改，错了就得改，就是这样子的。对的我就要坚持，这就是我们的舍己。这样子的话，我们靠着那加我力量的，那么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做。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像大卫在诗篇大家很喜欢的诗篇23篇里面讲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对不对？所以福音的舍己观一定带来你灵里面清明，让你心里清楚，让你苏醒过来。所以你糊涂混沌，这你说我还在舍己，一定不是，这是出问题。你如果清楚，你就知道说不，这事情对做不对不做，就是这样子的。我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我祷告主，求主让我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牢牢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才不至于掉在网络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几点啊，我们这四点的这个分辨这种舍己观。一个平均主义的舍己观是不是基督教的？不是，我们要的是什么？人人平等，是不是？你一定要看到。第二，我们说混淆阶段混淆地界的舍己观是不是基督教的？不是，你要坚守地界，坚守地界才能正确的舍己。第三，我们说儒家的舍己观和基督教的舍己观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们的三纲五常废掉，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要，我们是人人平等，我们是释放人而不是扭曲人。共产主义的舍己观是不是基督教的？不是，基督教的舍己观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辩证法的，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重，以人的灵魂为宝贵，它是有绝对清晰不改变的是非标准的。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百姓，你是连续你儿女的主。我们特别感谢你，你为我们舍己，使我们得了救赎。我们求主你带领你的子民，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查考圣经，也常常思想你的真理，使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的舍己真正蒙你悦纳，使我们真正在你的圣经真理当中的引导之下去舍己，使我们的个人，使我们的家庭，使教会，使我们的社会工作各方面的见证都荣耀主的圣名。求主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